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1989年，一位记者这样写道：只要提到维维安，世界上最忙碌的心脏外科医生就会停下来和你聊上一个小时。当记者第一次拜访丹医生，对方作为全美最知名的心脏外科主任之一，两台手术间只有47分钟的时间间隔。没想到对方的秘书直接说：不，你不需要预约，丹医生就在这，他现在就想和你谈谈。所以维维安究竟是谁？照片里这个清秀的男人吗？他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征服这个世界上最严谨的医生们？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医生们通常把它叫做上帝的杰作。时间回到1930年，一位清洁工正在偷偷翻看书架上的医学典籍，教授从窗外发现了这一幕，他提出想看看清洁工的手，然后查看间，教授将一把手术钳套到了清洁工手上，示意他夹起桌上的试管，清洁工轻松地做到了。教授又给他左手套上一把，清洁工同样又稳又准。接着清洁工还双手操作，很标准地把两只试管插回了试管架，又夹起两只橡皮塞，把它们盖回了试剂瓶上。毫无疑问，这是一双为手术而生的手，不仅仅是稳和准，很多医学生入学第一课都会被教授这样测试，不是一顿劈头盖脸的 PUA， 就是一场可怕的解剖现场。这都是为了增大你的心理压力。手稳没用，很多木匠瓦工手也很稳，但是当你走上手术台，当你手上是一条鲜活生命的手，你是否还有足够的勇气来保持稳定？这才是清洁工给教授最大的震撼。他出身卑微，只读过高中，但靠着祖传的木匠手艺呢，一边攒钱一边求学。他梦想着攒够钱就去读医学院当医生。教授因此而感动，他了解这种梦想的坚毅，因为自己就姓布莱洛克，是南方豪族，表兄当过南方总统，家族也号称到了哥伦布土地全姓布。100年前他们家的种植园遍布南方，但内战结束后他们成了银行家和商人。教授打心眼里喜欢这位清洁工，于是让助手拿来白大褂，意思是说从现在起你穿这个做我的实验助理。就这样，我们看到了照片里青涩的维维安·托马斯，他的白大褂外虽然还套着围裙，但他的笑容和眼神中已经充满了坚毅。维维安出生前，母亲就给他取好了这个女孩的名字。他从小就是聪明过人，靠着数学天赋，10岁出头就被珍珠高中提前录取。这是一所以学术见长的高中，维维安在这里接触到了医学，并立志成为医生。13岁的时候就完成了几乎高中所有的课程，眼看着就将报考医科大学。但突然经济危机席卷南方，贫困的托马斯家无法再供养两个大学生，于是维维安离开校园，跟着爸爸做木工养家，哥哥则继续深造，就读了师范专业。就这样，维维安在来到布教授实验室前呢，已经做了7年木工。然而当收工回家以后呢，父亲却十分的不爽，因为实验助理这听上去威风，但周薪只有可怜的12美元，还不到木工收入的一半。但幸好维维安还有一个支持自己的未婚妻，他跟未婚妻约好，等自己在布教授这里再学上一段时间，攒上个500美元，再加上自己7年木工攒下的钱，就足够上大学了。到时候咱俩结婚，未来你就是托马斯太太，一位南方名医托马斯的太太。两人就这样憧憬地走在街头，但突然街角银行怎么挤满了人？维维安上前查看，原来是银行关门了。他有点懵，紧张地询问，可里面的人却说倒闭了，银行破产了。可是我的钱还存在里面呢，那是我上大学的钱，取不出来了，银行倒闭了，破产了。还是一样的回答，维维安如醉冰窖。原来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大萧条，无数的银行倒闭，维维安不过是时代的一片雪花而已。上大学的梦就这样破灭了，托马斯一家也陷入了更加的贫困当中。而未婚妻却还在鼓励他说，你不是已经成了医学实验室的助理了吗？我们一样可以结婚呢，我未来一样可以成为名医托马斯的太太啊。就这样，在这个节骨眼上，未婚妻选择了和维维安完婚。当时维维安只有19岁，布教授30岁。布教授从小也是像被上帝吻过一样，不仅高富帅，学习和体育成绩也都是一流无敌。在课堂上他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学霸担当，在网球场上他是迷倒众人的男神偶像。最重要的是到了晚上你都拼不过他，他还是夜店里的不醉王子。 人送绰号花花公子。可就是因为这个绰号，他被严谨的霍普金斯医学院拒绝他就地转正成为医生。老教授们纷纷认为，想当名医这个轻浮的孩子还需要再历练历练。于是布教授回到南方的范德堡大学，一边历练一边研究。那会儿布教授正在对一项医学常识发起挑战，休克真的是因为毒素吗？如果是，那为什么几十年来就没有人找到这个毒素？所以去他的，休克根本就不是因为毒素，而是因为失血过多。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那帮老头子怎么就是听不懂？就这样，薇薇安误打误撞闯入了一场贵公子的叛逆研究。这天布教授在狗狗肚子上画了一条线，然后命令薇薇安沿着黑线开刀。薇薇安照做，随后用肋骨扩张器撑开伤口。布教授很满意，这是薇薇安独创的方法，为的是在狗狗身上复刻人类的创伤性休克。然后看着狗狗的血压逐渐下降，布教授说，传统的治疗方法是赶紧收缩血管，但显然这救不了他，我们要反其道行之，舒张血管，给他输血。可是薇薇安照做输血以后呢，却发现血压仍在下降。布教授也是见怪不怪，这实验他已经重复过好几次，他甚至有点自嘲地说，也许老头子们是对的吧，休克并不是因为失血过多，我们救不了他了。然而这一次奇迹发生了，血压计突然开始回升，这是生命复苏的迹象啊。教授露出了惬意的微笑，说道，我心里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没错，这大概就是一种全世界都在陆路奔走，而你却一不小心找回了旧电脑里4000个比特币的感觉啊，简直不要太爽，教授成功了。可当他环顾四周想看看烟筒的时候，却发现薇薇安根本没有接烟筒。烟筒是什么？薇薇安和你一样懵，但眼看着教授原地暴走，用最不堪的言语问候薇薇安。薇薇安突然之间感到了失望，他原本以为教授和别人不一样，但没想到之前的赏识提拔在这一刻全都露出了真相。薇薇安脱下白大褂，与梦想相比他更看重尊严。教授没有挽留，因为烟筒，这也就是古代的生命体征仪，可以记录血压、心电图、脉搏等等生命指征，如果要重复实验发论文，这些记录数据必不可少。这么重大的实验不接烟筒，就好比你找到了4000个比特币，但助理却突然告诉你这只是截图，旧硬盘太卡了，我已经帮你把它格式化了，你现在看到的是旧硬盘上的备份截图，所以这谁受得了啊？教授被气晕了头。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薇薇安手写的实验记录，教授立刻反应过来自己错怪了薇薇安，赶紧拿着白大褂追出去向薇薇安道歉。原来薇薇安刚入职一个月而已，教授确实没有跟他说过烟筒的事情，教授自己疏忽却向薇薇安撒气，他深表歉意。而薇薇安也在教授道歉后不计前嫌，重新回到了实验室工作。故事分享到这里，丹医生告诉记者，就像柳叶刀与血管钳，在之后的12年合作中，两人非常默契。布教授睿智心理如同一把柳叶刀，而薇薇安沉稳内敛就像一把血管钳。两人在休克性创伤上的研究不断取得突破，尤其是二战期间，他们向前线传授经验，这无疑拯救了数百万条生命了。布教授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提名。然而，荣耀背后呢？薇薇安却经历着不一样的故事。这天从前线返回的将军专程设宴感谢，席间那些曾经高傲的霍普金斯教授们也充当起主持人，他们诚挚地邀请布教授来霍普金斯医学院担任外科系主任，布教授欣然接受。然而他在感谢词上面呢，却将功劳独揽，丝毫没有提起薇薇安的贡献。反观薇薇安呢，他这会儿也在晚宴现场，只不过碍于身份悬殊，他只能充当侍者，正忙前忙后的端茶倒水。薇薇安没有抱怨，而教授却还像一个何不食肉糜的公子一样，正在将薇薇安呼来唤去的倒酒。突然，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医生找上了教授，她自称来自霍普金斯，名叫陶医生，从事儿科和先天性心脏畸形的研究。教授吩咐薇薇安赶紧给女士倒一杯酒，而陶医生也开始介绍自己的难题：难音症。由于先天心脏畸形，他们通往肺部的心脏主动脉阻塞，这让他们窒息，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蓝色婴儿只能在煎熬中等死。陶医生希望布教授能够伸出援手，用他的高超医术来攻克这一绝症。 听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呢，布教授身边的博士们纷纷表示，心脏手术史无前例，如果动刀只有3分钟可以存活，等等等等。而布教授则在众人摇头皱眉当中开始了自己的表演，他说如果怎样怎样那就可以怎样怎样，如此一来怎样怎样。但说着说着一时语塞，幸好维维安临场解围提醒道，那就可以不至于引起心室纤维颤抖。哎，就是这个意思，布教授赶紧继续补充。而陶医生也同样惊为天人，他抓住维维安问道，你究竟是谁？不久以后，布教授带着维维安搬离南方，来到了霍普金斯医学院。在通往实验室的大厅里，布教授向维维安介绍着一位位医学先贤的画像，这里有约翰霍普金斯本人，有美国医学之父，有妇科先驱等等等等，看得出教授野心十足，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也会被挂在这医学圣殿之上。其实维维安又何尝不想呢？但突然门卫拦下两人，他要求维维安必须从后门进入，哪怕教授说请，门卫也坚持说这是自创院以来的规矩，工人必须从后门打卡进入。迫不得已，教授和维维安相约实验时间，但就在维维安转身离开的那一刻，他背后象征平等和博爱的耶稣像却好像在嘲笑什么一样。当维维安在后门打完卡穿上白大褂以后，一路上迎接他的却又是各种各样怪异的眼神。来到实验室后，甚至有一位科室主任直接甩过来一张钱让他去买咖啡和面包，丝毫不听维维安的解释。看来这就是以传统和严谨著称的医学圣殿，维维安的隐痛更深了。虽然周薪涨到了16美元，但这里是大城市，维维安已经有一双女儿，一家四口挤在破旧的公寓里，生活反而更加不堪。他没有抱怨这些，反而立刻是投身到了陶医生的研究当中。很快，维维安亲眼看到了那些可怜的蓝色婴儿们，他们抱着膝盖坐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皮肤呈现出缺氧的淡蓝色。陶医生介绍说，这个动作可以让他们的输血远端离心脏更近一些，减少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心脏由于先天畸形，无法向肺部提供充足的血氧，等等等等。在详细了解蓝婴症以后，连维维安都觉得这太难了，我们没有把握。但布教授却说，29岁那年我得了肺结核， X 光显示我左肺上有一个大窟窿，我躺在纽约的一家疗养院里，身上盖着18层毯子，只有鼻子露在外面，每天都有死神在我耳边唠叨，我烦透了。我发誓，如果让我活下去，我就必须挑战他，挑战死神。如今攻克蓝婴症，就是我对他的反击。教授这种性格，说跋扈也好，说倔强也好，总之像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哪怕对手是死神，教授也敢让他看到。维维安懂得教授，于是不再多话，而是提议说，还是先在狗狗身上复刻蓝婴症，然后再一步步寻找手术方法。教授也微笑地补充道，对啊，但由于婴儿身上的血管只有3-4毫米粗，这如同在面条上动刀，现有的设备肯定不行，所以你还要发挥你的木匠才能，独创一把血管钳和一台能维持婴儿生命的呼吸机。说来轻松，可教授不知道的是，维维安每天下班以后还要做2个小时的维修工来补贴家用，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啊。眼看着3个月过去了，连实验犬都所剩无几，但他们不仅没有造出呼吸机，也没有复刻出蓝婴症，就连教授都开始嘲笑自己，问自己是黔驴技穷了吗？但维维安却冷静地指出，我们每次都用舒张血管的方法复刻蓝婴症，狗狗会立刻死掉，何不像您先前那样反其道行之？一语惊醒梦中人，教授敏锐地指出，狗狗有2个肺，我们破坏其中一个，局部切除，再在中央大动脉和肺动脉处做一个人为瘘管。说吧，教授看看表，急匆匆地赶去做手术了。而维维安这边呢，也像得到灵感一样，开始紧锣密鼓的实验。很快，在一次教授沮丧咒骂之时呢，维维安冷静地展示了自己新造的呼吸机，教授喜出望外。紧接着，又在一次教授外出授课的时候，隆美尔博士撞见了托马斯复刻蓝婴症的现场。只见他手上细小的血管钳和桌面上精妙的呼吸机，隆美尔啧啧称奇。而最让隆美尔一举被征服的呢，是当他看到维维安正在闭眼操作的时候，他知道眼前这位绝对不是杂工，而是大神。维维安却说，就像摸黑回自己的房间一样，熟练罢了。这里补充一点，所谓的闭眼手术并不是真的闭上眼睛开刀， 而是像现在微创手术一样，由于有些地方很细小，维维安必须把手伸进去，用触觉边感知边操作，所以这个时候闭眼触摸反而比睁着眼睛更合适，这在外科医生中是一种十分精湛的技术。就这样，在没日没夜的付出中，困局一点点被打开，但同时一场波折也随之而来。这天只因为在就餐的时候，掌勺人多给了托马斯一块面包，实验室里那个负责清洁的杂工就阴阳怪气地说道，别以为自己穿着白大褂就高人一等，其实你和我一样不过是一个三等杂工，甚至我都不怕告诉你，我的薪资还比你多那么几块。三等杂工，维维安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当他找人事经理确认的时候，经理十分肯定地指着花名册说，维维安·托马斯，三等杂工，周薪16美元。维维安难以置信，我是实验室的技术员呐，一定是哪里弄错了，这不可能。但人事经理再次强调，维修工三等薪资，这没有任何问题。维维安虽然表面波澜不惊，但一路走来我们了解他的内敛，他表面依旧平静，但内心却已经濒临崩溃啊。尤其是这天，当教授视察实验，游手好闲地说了一句，如果再把这狗弄死，就从你工资里扣。这话让维维安彻底破防了，他脱下身上的行头，径直就朝门外走去。教授追出去，当得知真相以后，他竟然也不知道什么是三等杂工，还一味地劝说维维安不要在意这些行政细节。然而这次维维安心意已决，不为别的，就为教授你这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态度。你当然不在意这些细节啊，而我维维安行吗？我身为男人让妻子女儿忍饥挨饿，跟你苦苦干了13年，你却不知道我是三等杂工。教授甚至有点不耐烦地推脱说，这是霍普金斯医学院，想当技术员必须有大学文凭，你虽然是三等杂工，但你干的事儿我们从来没觉得你是杂工啊，赶紧回去，我们还有大事儿要干呢。这种说辞如同火上浇油，维维安回复说，您别这样，我还要回去帮房东修水管，我还要付房租。让人不欢而散，教授脸上也露出了厌恶的神情。但就在这个时候了，屋内的隆美尔博士突然呼叫，教授跑进去一看，原来是狗狗的血氧值 OK 了，这意味着维维安已经在狗狗身上成功复刻了蓝鹰针。突然这个时候，教授像个委屈的孩子。故事说到这里，丹医生告诉记者，教授虽然为人神经大条，但有时候又十分细腻，他很快就想通了，维维安并不是像自己一样衣食无忧，他也并不是无理取闹耍脾气，而是一种无声的诉求，诉求平等与尊重。当天晚上，教授就找到了院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维维安的手艺抵得上10个一等薪资的大学生，我不管什么规矩，你必须帮我为他争取职称。晚餐结束后，临近深夜，教授又敲响了维维安的家门，然后说，我为你争取到了外科技师的职称，每周加薪7美元，过去一年也按此标准补偿，如果你不计前嫌，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维维安瞬间被感动，这是教授霸道而直接的关怀啊。就这样重回实验室，他们下一步就是在狗狗身上试验治疗莱茵症的方法。治疗思路很快被维维安画了下来，就是把颈动脉牵引一条过来，为肺部增加供血。教授认为可行，赶紧在狗狗身上尝试。然而到了最后缝合阶段，教授主动让贤，他了解其中的难度，要缝合如此细小的动脉，只有维维安自创的钱包缝合术可行。接着当教授检查缝合口的时候，他说出了那句医生们奉为经典的话语，这就像某种上帝的杰作一样。2周以后，教授找到了患儿家长，向他们陈述了手术原理和其中风险，父母希望容自己再商量商量。于是夫妻俩找到神父，神父认为我们不能期盼神迹降临，既然医生都说这手术成功率连上帝也说不清，那我们为何要忤逆上帝？宝爸也认为上帝自有安排，我们承受就好。然而宝妈却坚持认为上帝的安排为何就不能是让医生救活自己的宝宝。眼见劝说无果，神父又来找布教授，认为他如此草率地给心脏做手术，这无疑是玷污了上帝的杰作心灵。教授也不客气，告诉他，现在是你那无所不能的上帝想要这孩子的命，而不是我。我的直觉告诉我，大自然犯了一个错，而我能纠正它。可嘴硬不过3秒，刚送走神父，回到实验室，教授立刻发现，前面手术成功的那条狗竟然暴毙身亡。 为什么明明如上帝杰作一般的缝合口会突然裂开，拯救婴儿的海口已经夸下了，甚至因此还激怒了上帝和神父，难道自己要临阵退缩吗？一时之间，教授和维维安都陷入了沼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直到第二天一早，维维安被一个噩梦惊醒，他立刻找到教授诉说自己的梦魇。他梦见那个蓝色婴儿了，婴儿已经长大成人，但他却依旧蜷缩在毛衣里，依旧发出着如婴儿一般的嗓音。然后那个成年的婴儿在自己面前暴毙，虽然自己在梦中看不见他的心脏，但凭直觉他知道那颗心脏还依旧保持着婴儿的状态。听到这里，教授突然也反应过来了，没错，这就是原因，缝合线不会生长，狗狗做手术的时候只有10磅体重，而当它长到20磅的时候，缝合线被撕裂，体内动脉爆裂而亡。所以为了拯救女孩，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能够生长的缝合口，一半缝上一半松口，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但难度也是超高啊。接着第二天，一条爆炸性新闻就传遍了整个霍普金斯，他们都在说快去看看，顾教授竟然在给他的那个杂工做助手。没错，这种超高缝合术只有维维安能做，顾教授甘当助手。他俩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重新救活了一条狗狗。然而在当时，教授决心用救活这条狗的经验去救活蓝茵镇患儿，一众科学博士全都低下了头。教授在黑板上写下别碰他的古老医学格言，他宣布，你们明天谁愿意跟我一起走上手术台，我们打破这古老的禁区，我们为心脏手术。现场沉寂良久，终于向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丹医生率先举起了手，然后是隆美尔博士。够了，顾教授把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一早，维维安连夜准备好了专属的器材，顾教授也夜不能寐，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笔记，是否是我疯狂的偏执将自己赶上了悬崖。1944年11月29日，手术现场汇集了10多名医学大师的围观，这是古老的传统，就像一场决斗。顾教授、陶医生以及丹博士和隆美尔博士站在手术台前，唯独没有维维安，因为这是严谨的霍普金斯医学院，他们还无法接受一名杂工登入手术殿堂。手术就绪，可顾教授却迟迟没有动手，众人疑惑，而突然只见顾教授冲出了手术室，直接用医院喇叭呼叫托马斯、维维安。托马斯听到广播后请速到手术室报道。最终在所有人惊诧的目光中，顾教授带着穿着整齐的维维安一起入场。维维安站在顾教授身后临场指导，切口足够长吗？是的教授。另一个方向教授，等等等等。在这些耳语之中，教授从容开刀，就这样柳叶刀与血管前，这一点点深入古老格言中那不可触碰的禁区。随着婴儿血压下降到60以下，手术进入了真正的鬼门关时刻，因为婴儿无法长时间承受低于60的血压，这是教授与死神的正面对决啊。教授让助手递来维维安特制的血管钳，接下来是最后的缝合，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血压还在60以下。我在检查最后的缝合口，当教授爆出手术步骤的时候，现场专家们都开始不安的交头接耳，就像要准备迎接失败一样。只有维维安冷静地问，摸到了吗？我也摸不到缝合口是否已经有血流流过，太细了，什么都摸不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负责呼吸机的丹医生说，教授看这儿。原来眼看着婴儿蓝紫色的面容逐渐就有了血色，血压也开始回升，手术成功了，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例心脏外科手术的成功。所有人向教授喝彩，霍普金斯也一时之间汇集了欧洲北美各地赶来的蓝茵镇患儿，这是医学史上的奇迹，无数医学大师也登门拜访。而每当合影留念的环节呢，维维安却总是被排除在外，该项手术的名称也被叫做布桃分流，似乎一切都和维维安无关。每当他看到意气风发的教授，他都选择低头默默地走开，但直到看到杂志专访，他找遍每一个角落也找不到哪怕有关自己一星半点的形容。丹医生在这里回忆说，那会儿维维安白天在医学院指导教学，而到了晚上，顾教授宴请这些医学名流的时候，维维安却又为他们低头调酒，这真是讽刺啊。甚至在深夜酒吧里，一些医学生也诧异地撞见了白天在课堂上的维维安教授，这会儿也竟然在这里为自己调酒补贴家用。 无法想象维维安当时承受了何种心理冲击。然而这些都没有击溃他，真正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那场晚宴。1946年12月，当维维安与布教授共同完成200例男婴手术以后，圣诞节前夕，学界为布教授举行了盛大的庆功晚宴。维维安并不在邀请名单当中，他甚至被禁止进入那所高档的酒店。据说他是扮成了服务生，提着别人的行李混入其中，隐藏在角落里，他听着布教授在万众瞩目中侃侃而谈，感谢着这一路上走过的每一位同僚，有陶医生，有丹医生，有隆美尔，甚至还有护士的名字，但唯独听到最后没有自己维维安的名字。圣诞节前两天，他和布教授做了最后的告别，他要回南方老家了，他需要给妻子女儿一个殷实的家。再三劝留无果，维维安回到南方成为一名医药代表。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名声早已通过男婴症患儿家属的口碑传遍了整个南方医学界，无数南方医生都把他看作偶像。很快，他一年卖药的收入竟然远超这16年行医的总和。两年以后，一家人开上了小汽车，甚至就连爹妈也住上了大 house， 包括哥哥也在自己或多或少的光环加持下赢得了平权运动的官司，现在是一名成功的地产商人。然而物质的富足却无法填平心中的落寞，妻子看出了他的惆怅，提议说如今生活已有保障，何不重回你内心向往。没错，维维安·托马斯终归不属于这个凡俗的世界，终归不是一辈子的医药代表。于是在阔别三年之后，他重新敲响了布教授的办公室大门。无需多言，柳叶刀与血管钳，这对让死神颤抖的组合终于重出江湖，他们继续向着人类未知的领域探索。1945年，鉴于布陶分流术在医学上的重大贡献，布教授再次被提名诺贝尔奖。本来这次十拿九稳，但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脊髓灰质炎疫苗，也就是小儿麻痹症，聊成另外一个传奇的医学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丹医生接着跟记者说，维维安这一干就又是15年，没有头衔，没有加薪，更没有什么诺贝尔奖提名了。他顶着外科技师的职称，培养出上百名心脏领域的权威，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自己。然后时间来到了1964年，这年夏天特别短暂，早秋时节天气转凉的时候呢，自己发现布教授坐着轮椅回到了霍普金斯。教授当时身患癌症难以行走，维维安就那样推着教授前行，这是他俩相识的第34个年头了，似乎一切都在不言中。突然布教授停下了轮椅，在大厅那一长串画像前，他说自己心中有愧。而维维安抬头看上去，那画像不正是布教授自己吗？原来教授觉得他这一生能取得如此成就，受人如此敬仰，而自己背后的捉刀人维维安呢，却没有得到认可和褒奖，自己濒临死亡却又无能为力。维维安当然了解这其中深意，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霍普金斯降下了半旗，纪念于昨晚深夜安然离世的布教授。当维维安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他瘫坐在地。许多年以后，霍普金斯大学终于郑重地宣布授予维维安·托马斯荣誉博士称号，终于历经磨难，他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一刻，台下的掌声为他而响起。更加让人欣慰的是，医学院同时揭晓了一幅维维安的画像，将他与布教授肩并肩挂在了一起。丹医生告诉记者，这就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布教授于1964年去世，之后维维安又孤独坚守了21年，于1985年离世。虽然医生们接受并认可了维维安，而可悲的是，霍普金斯授予他的却是法学博士。世界上还有太多的壁垒和偏见存在，丹医生希望记者能够将维维安的故事讲给更多人。于是这篇传记报道于1989年问世，虽然之后屡获大奖，但却依旧鲜为人知。真实的故事还在时间中一点点发酵，丹医生后来获得了克林顿总统颁发的国家勋章，至少2000名维维安的徒子徒孙也在这之后带着故事纷纷走上了外科精英的岗位。因此直到2004年，保守的医学界才将布陶分流术正式改名为布托陶分流术，维维安·托马斯的名字终于以这种方式载入了 了实测。2019年，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走进了霍普金斯心脏外科的诊所，他告诉接待人员自己是第44号蓝色婴儿，本来活过5岁而已，但74年前自己2岁的时候被父母带到了这里，托马斯和布教授为自己实施了手术，我想再看一看他们的照片。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是金子一定能发光啊。